唔知大家相唔相信呢个世界系有末日嘅咧？如果你相信嘅话咧，你觉得呢一个世界末日会唔会喺你有生之年发生嘅咧？不如做一啲互动啊！边一个相信呢个系末日会喺你有生之年发生嘅？一个都冇啊！咁我哋即系同呢一个嘅早大概十年左右。曾经做过全球性的调查，就是调查啲人相唔相信会在佢有生之年睇到呢一个世界末日。大家估计有几多少有几多少人系相信咧？七个人里面有一个人系相信喺佢有生之年世界就会终结啊！嗱，你话可能都唔可能都唔关我事啦，我都唔信世界末日嘅。嗱，如果呢个系你所相信嘅话咧？对唔住，圣经讲得好清楚，呢、这个世界系会有终结嘅一日，唔单止有终结嘅一日，一个世界末日可能好快就会嚟到啊！今日我哋所读嘅刚才嘅经文啊，就讲到使徒约翰喺拔摩岛见到一个异象啊！呢、这、一个异象咧，上个星期啊，杨牧师同你分享到系讲到一个七个印嘅异象啊！呢、这个七个印咧，冇一个人能够打得开啊！为此。这个使徒约翰就大哭，因为点解啊？因为呢个书卷里边就记载咗末后会发生嘅事情，冇人打得开，真系冇人知得到呢个嘅世界将要发生嘅事情，所以使徒约翰就大哭。喺嗰个时候，呢、这、一个嘅羔羊就站出嚟，点解啊？因为佢就系唯一能够打开呢七印嘅嗰一个。点解佢可以啊？因为佢系死而复活，领受咗天上与地上嘅一切权柄与能力嘅嗰一个。所以佢就能够打开呢一个嘅七印。好啦，今日让我哋睇一睇呢七印里面每一个印嚟到睇下，睇下究竟将会发生嘅系乜嘢嘅事情。好啦，我哋先睇第一印。嗱，当第一印打开嘅时候，使徒约翰所睇到嘅咧就是一只白马啊。咁唔知骑住上面嗰个咪叫白马王子啊？不过咧，圣经冇讲到佢叫做咩名。圣经就系话咧，呢一个嘅骑住白马嘅人咧，佢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而当这个人拿到冠冕之后呢，他便出来胜了又胜。从这个形容，大家估不估到这个是哪一个呢？当然资料这么简单，我们很难确认这个人究竟是哪一个。我们暂时停在这里，我们继续看其他有几人，然后尝试回来去看一看这个究竟是哪一个。好，我们看第二人。好了，第二个印打开的时候出来的那一只是红色的马。圣经说这个红马上面的那个人得着权柄与能力，然后就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好了，我问大家，在什么情况底下人会失去地上的和平，甚至是彼此相杀的？什么情况？战争啦，系咪？好简单啫。无论你用咩嘅原因开始一个战争，喺战争里边总会发生嘅事系咩啊？有人会死亡，系咪？而圣经咧亦都进一步补充咧，就系话有一把大刀刺给他。大家想象下吓，喺战场上边骑住马嘅大将军，攞住一把嘅大刀喺战场上边嚟到奔驰。咁好明显啦，呢一个奔驰者并唔系谂住喺战场上面打卡咁简单，系咪？佢系谂住大开杀戒，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嗰个嘅场面系相当嘅得人惊。我再睇第三印，第三印出嚟嘅嗰只系黑色嘅马。嗱，呢一次嗰个骑黑马嘅人咧就冇带任何嘅兵器嘅，佢带住咩啊？佢带住一个嘅天平啊。咁咧就其中一个活物就话啦，一钱银子买一斤，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就买三升大麦。要解释一下啦，当时嘅一钱银子咧，就大概咧系一个工人一日嘅工资嚟嘅啊，而一升麦子咧就大概系一个人嘅基本食量嚟嘅吓。咦，唔系喎，我屋企有三个人，点搞啊？哦，咁你三个人嘅话，咁你唔好买啲。唔好买小麦啦，你只能够买大麦啊？点解啊？因为大麦系平啲、粗糙啲嘅吓。当时嘅大麦咧就大概系麦子嘅三分一价钱，咁所以大家理解到呢度呢句经文嘅意思啦。咁究竟意象话俾我哋听乜嘢嘢咧？大家想象一下，一个人嘅工资 能够买一个人的一日的基本食粮。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呢，早轮呢那些物价升得很犀利的。我都有时候买菜的嘛。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但最近 就回落返了。曾经最贵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留意啲菜是贵了几多的？贵了两三倍的，是不是？不单止贵了两三倍。仲嗰棵菜变咩缩个水变咗细棵咗好多㗎，係咪？但无论物价点样高升，我哋都未试过，甚至不能够想象，我哋一日赚嘅钱只能够係买一日嘅食粮，係咪？未试过咁样啊，我哋都好难係想象一个咁样嘅情况。咁但係你话可能咁可能嗰阵时候梗係嗰个人有问题啦，冇工作能力，或者嗰个人懒。咁如果係咁嘅时候呢，大概只会发生喺一啲人嘅身上。但係而家呢个圣经嘅预言所讲嘅係整个社会一个普遍现象。一个人嘅工资，一日嘅工资只能够买佢自己一日嘅食粮。好明显呢、这个嘅预言係讲到将来会係一个好严重嘅粮食短缺囉。当然我哋身处一个好丰富嘅物质世界嘅时候，好难去想象呢啲咁呢度圣经所讲到咁严重嘅粮食或者係经济危机㗎吓。不过我相信过去几年我哋嘅经历到呢一个嘅世界嘅出现嘅问题嘅时候，我哋大概都会明白甚至係可以感受得到。其实跟随住战争或者我哋而家睇到嘅气候嘅极端嘅变化，係咪病毒、政治嘅斗争、经济上嘅下滑或者係粮食嘅短缺，绝对有可能，绝对有可能。好啦，我哋睇第四印。好啦，第四印出嚟嘅係一隻灰色嘅马，而企喺马上嗰个人呢有个名㗎喎，佢个名叫做死亡。我唔相信即係有人会咁样叫自己㗎喎。我未識到过一个咁样嘅人。咁而我哋都相信呢，就唔係即係佢个父母帮佢改错名。因为点解圣经里面跟住补充嘅就係话呢，呢一个叫做死嘅人呢，阴府也随着他。阴府我哋要理解，阴府就系人死咗之后灵魂存放嘅地方，咁即系咩？即系一条龙服务系咪？杀掉身体，然后就接收灵魂。你话哇，这个骑马呢一个人咁犀利嘅，佢嘅能力与权柄系嚟自边一度嘅咧？圣经就话系因为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几多人啊？四分一人。四分一人咩观念啊？大家知唔知道现今全世界人口大概有几多？大概80亿，80亿人口死四分一，即系几多人口啊？20亿嘅人。我想大概我哋都仲记得咧，喺新冠疫情最高峰、最犀利嘅时候，我哋都听过好多新闻啊。某一啲嘅国家死嘅人数系远超过佢哋能够应付尸体嘅人数嘅。大家記唔記得嗰時有啲咩事發生啊？我記得好似喺印度係嘛？啲人要是但執啲柴嚟到係當街嚟到係燒死先。嗰個嘅景象，我相信喺腦海裏面我哋仍然會可以聞到嗰陣嘅氣味，睇到嗰個景象，聽到嗰啲哭泣聲，仍然係歷歷在目嘅。但係嗰個咁樣咁深刻嘅經驗，只不過係死幾廿人、幾廿萬人嘅。而家呢一個所講緊係咩啊？段億計嘅人會喺一個相對短嘅時間裏面嚟死咗，一個好難想像，甚至我哋唔想去想像嘅情景。不過好明顯啦，剛才我哋所睇到個紅馬、黑馬與灰馬，似乎都係帶俾我哋一個訊息，就係喺末後嘅世界，喺末世之前將會發生一個好嚴重嘅一連串嘅災難。而紅色嘅馬好明顯係代表咗戰爭、恐懼；黑色嘅馬係代表咩？经济崩溃，有一个嘅饥荒，而灰色嘅马咧就代表住死亡，代表住死亡，系从呢一个唔同嘅天灾与呢一个嘅人祸所引发嘅唔同类型嘅死亡。咁呢个白色嘅马系代表乜嘢？或者系白色马上面嗰个骑马者系边一个嚟嘅咧？好啦，虽然咧喺经文里边咧，我哋得知咧有冠冕是给了这个骑白马的那个人。不过如果我们看回后面那三只马都是代表着世界的灾难的时候，很明显第一只马 应该不是指到耶稣基督。还有大家留意，这个人是怎样？圣经的形容就是说他拿着弓，大家觉得奇怪，有弓必有箭，没弓有弓没箭没用的，但圣经没有讲到，只是说得个弓而已。啊，就是说呢，拿着把弓不有箭的话，就是给人一种平安，不会带来灾害的一个感觉，是吗？而圣经也都讲了，当他在这个世界舞台上出现的时候呢，是怎样的？他胜了又胜。啊，很明显胜了又胜，给我们一种什么征服者的感觉。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再看远一些旧约的时候，距离今天大概2500年，先知但以理当时他仍然在这个波斯帝国做官的，他从这个天使加百列领受了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神同他启示，就是说在世界末日的时候有七年的大灾难。当年有些解经家说，未必是地上的一年，可能是七个年期、七个时代，但无论如何，这个所讲的话就是在将来末世的时候总会有一段期间的大灾难，而这段期间大灾难呢，是会有一个人物出现的。这个人物出现的时候呢，在但以理书这样记载，他必与许多人建立盟约，让整个世界好像有希望那样，就好像这只骑白马 的人，啊，带着弓而没有箭，让人有一种表面上带来和平的感觉。不过，啊，当这个人呢得到一次又一次政治外交上的胜利，并且在整个世界舞台上面得到世人的信任，当他达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哦，他的真我就显露出来了。圣经学者一般都相信这个骑白马的人就是圣经末世的时候必要出现的敌基督。好了，我再看下去第五个人。好了，当第五印打开的时候呢，约翰一看，咦，见到的就是在祭坛底下有为到神的道并且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啊，在那里。他们做什么呢？这班人就向神 来到呼喊，他说，神啊神啊，你不审判在地上的人，给我们流血时候那个的冤枉来到伸冤吗？神啊，你几时为我们伸冤呢？虽然呢这班人 很明显啦，希望神马上为他们伸冤，啊，不过神的回复是什么？神的回复是，你还要等多片时的安息，你要等到因为主耶稣基督而被杀害的人的数目满足了之后，神就会为这班人来到去伸冤。我们明白，其实从创世以来，从世界的开始被造到世界的末期终结，在这段整个的时间里面，神其实已经计划一切，所有事情的发生都在神的计划，在神的掌控里面，包括他几时为殉道者伸冤。那你说这班殉道者被杀的人是谁来的呢？有些解经家就说，他们应该是七年末后七年的大灾难里面被杀的人。有些就说应该是指到历世历代所有不同的地方为神做见证而被杀害的人。不过我相信谁对谁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说当信徒在这个世界上被苦待甚至被杀害，神是知道，重要的是神知道，啊，而他们都会为这些殉道者不会让他们白流他们的血，因为所有殉道者神会为他们伸冤。所以使徒保罗来到在这个罗马书提醒我们，他说不要为到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为什么？因为经常记得很清楚，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个就是主对殉道者的一个应许来的，而至于那些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被杀害的人，主耶稣亲自这样说，主耶稣说，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所以对于殉难者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那些被 为主而殉道的人，是会在主的里面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一个永恒丰盛的生命。这个也是使徒约翰在异象所看到的。使徒约翰所看到的就是那些被杀害者的灵魂是怎样，他会得到一个白衣，是吧？刚才说会得到一个白衣，白衣代表什么？啊，白衣代表着罪得洁净，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而唯有当人成为圣洁之后，我们才可以在神的生命册上面，我们的名字可以记录在生命册上面。亦都因为我们成为公义，我们能够领受，上次记得大家跟大家讲过，我们将来会有一个白色的石头仔，这个石头上面有我们新的名字，我们都有权可以进入天国的门，进入而得着天国里面神为我们预备的丰盛。这个就是成为圣洁，神给我们的应许。好了，让我们看一看第六个印是代表什么。第六个印一被打开的时候，使徒约翰见到是什么？见到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天地挪移，还有那个月会变成红色。没错，我们这个世界大家都知道有地震，好像越来越犀利，越来越频密，是不是？也都有太阳变黑，月亮变红，可能是月食日食，大家早几天有没有看过红色 的月亮？那是一个很多人去看的一个现象。不过除了这几个现象之外，刚才使徒约翰所看到的一些大灾难，其实我们真的听都没听过。讲的是什么？天地挪移，整个海岛，整个山岭会不见了，讲的是这一类型的灾难。不过其实如果我们看回旧约的历史，看回旧约的经文，这一类的对将来末世的形容，其实不单止出现在启示录，在旧约里面很多个地方都出现过。好，我们稍微看一看，在主前八百年，在约珥，先知约珥这样讲，当日会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好了，主前七百年的亚摩斯，这个先知说到了那日的时候，神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好了，主前六百年的以赛亚先知，他说天上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看不看到？不同年代不同的先知都有同一个看到的异象，很类似的，都是讲到将来在末世的时候将会出现的大灾难。连这个的末日圣经的形容就是神伸冤的日子，是神倾倒去愤怒的日子，是神大而可畏的日子。而在这个的日子之前，就会有不同类型的灾难。在这个恐怖的日子里面，使徒约翰他这样讲，在这个第十五节，他说当时地的君王、神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然后就同山和岩石穴倒在我们身上吧。这里就讲了七类型的人，大家都知道七是代表什么？圣经代表完全，所以这个大概意思就是说全世界的人，所有的人。但我们要留意，为什么这些人这么有趣呢？要叫山倒在他们身上，很明显是为了逃避，是吧？很明显是为了逃避。那你又逃避什么东西？你可以说，当然逃避当时的大灾难，都是很合理的。不过我们看清楚这个圣经的经文，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他们叫大山倒在他们身上，不是要逃避大灾难，是为了什么？是要逃避助宝助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那真的很奇怪，为什么？为什么苦难的日子，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们不想见到这个助宝助者的至高上帝呢？大概十一年前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曾经在 Quakers Hill 一个老人院里面发生了一场火灾。这个火灾里面有十一个院友走不及，就烧死了。绝对是一个令人很伤感的一个悲剧。 但是人一路追查他的时候，你发觉更加伤感的事实是，原来这个不是一个意外 的火灾，是这个老人院里面的其中一个护士是专登放火的。那么咦，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当你再追查他的时候，更加令人伤感，甚至困惑，甚至是愤怒的，原来这个护士放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老人院里面偷了药，不想被人发觉，不想被差人捉，所以就放火烧晒他。后来人去查一查，他所偷的药只不过是85元左右，85元就让11个生命这样烧去了。好愚蠢，我们没办法明白。但更加令人困惑的就是，当人面对这个末世的灾难的时候，他们宁愿叫山倒在他们身上，都不谦卑地去到赐生命的神面前求怜悯、求宽恕，是吗？这班人的愚蠢，不是比起那个护士的愚蠢更加愚蠢吗？不过我亦都可能有个原因，就是因为到时也许已经是对不信的人是太迟，就好像挪亚方舟的那些人，好长的时间他们可以入方舟的，是吗？但他们却是没有把握机会来到在落大雨之前入方舟，当方舟的门闩了之后，机会就没有了。但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在属灵的层面意义上面，其实当我们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可以进入神的国度。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真正在末世的考验与挑战，就是如何在一个困难、患难、灾难的时候仍然站立得稳。好了，这个就是刚才所说七个印里面的六个印。咦，那第七印呢？第七下个星期讲。不过如果我今天讲到的信息停在这里的时候，我相信大家离开这个礼堂的时候，心里面也许会很沉重，甚至可能很恐惧，甚至可能没有希望。但是神绝对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活在恐慌里面，神也都绝对不是希望我们活在绝望里面。因为我们基督教中心的思想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在神里面我们得着永恒的盼望。所以没错，这个世界是有苦难的，但我们要明白，要相信在灾难之后是有神绝对的胜利。让我读一段的经文，将神的应许来到跟大家分享，就是记载在这个启示录的七章。这个经文这样讲，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这些人是从大灾难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浮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一透过炎热也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我想大家去想象一下，你是否能够想象在一个的国度里面居住，在这个国度里面你不再饥不再饿不再渴，神擦掉我们一切的眼泪。想象一下，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战争，没有疾，没有仇恨，没有忧虑，没有伤害，兼且我们可以在神的里面得到赐生命的活水，而且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永生上帝的保护和供应。这个就是神的应许。所以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将会发生的事情，也许会在我们今生，也许我们未必看得到，但是这个神讲得很清楚，世界一直一日一日的步向这个的世界的末期， 但是神说不要单是看这个世界末期里面的困难，我们的眼光要超越这些困难，看到神在困难灾难之后为我们预备的真正的福乐。愿意今天我们离开的时候啊，我们都得着这个的互相的鼓励，让我读最后一段的经文作为我们今天离开的一个的互相勉励。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欲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神从来没有讲过信耶稣之后永远都是天色上立，但是神应许我们将来我们会分享祂的荣耀。请我停低头祈祷。主耶稣基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留下圣经的说话，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大概是向着什么的方向。我们也都知道在灾难之后，神啊，你为我们预备的荣耀与丰盛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神啊，让这个成为我们人生的动力，让我们成为人生一个的韧力，可以面对不同的人生挑战。将我们不知道世界末日几时来到，但是这个并不重要，重要就是我们无论什么的环境什么的处境，就是神啊，你帮助我们，给我们有生命的力量面对每一日生活上面生命上面的挑战，让我们能够见证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